这时刻我们要预备心来听上帝的仆人罗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战胜苦难，所引用的经文是刚刚我们所读过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请听我读一遍。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将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特地选这个主题谈战胜苦难。我相信从新闻上面，从报道，从画面，我们都看到过去这十天里面的时间的变化啊，让人这个惊心动魄，触目惊心。很多人看了这些画面呢，我看了新闻说都感到有点那个预卒啊，我这个预卒是台湾话啊，就有点就是预梦、幽梦、烦躁。看那些画面，虽然自己没有身处在那样的一种痛苦的地震、海啸、核电的这些灾变当中的影响啊，但是从画面里面、从新闻里面不断的听到、不断的看到呢，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影响了自己的心理啊。我相信这里面所讲到的，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要找一个答案，为什么会发生？那多得不得了，单单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关于苦难、有关于苦、有关于这种受难之类的，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通通把它归诸在 一起。因为你仔细的来查考，你仔细的来明白圣经里面上帝他的启示，你注意到苦难其实分很多很多不同，从来源、从动机、从他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些我们都纳入我们在寻求答案的这个努力里面呢，我们比较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平静安稳的一种心，能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从历史里面我们所能够得着的来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其实苦难所谓的苦、所谓的难，有分不同的层次，最高最高的竟然是上帝为我们受苦。你说上帝怎么会为我们受苦？上帝超越的主，超越的上帝。事实上那是我们人来想要来整理、想要来归纳、想要来揣摩、想要来认识到底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上帝的超越，那么他在各种的这种苦啊、感情啊、这种忧伤啊、这种烦躁，好像与我们人要整个脱离开来的啊。不单单圣经里面所谓的这些神学家们会这样想，我们中国古代古人也是这样想。古人讲什么呢？他说太上忘情，这个情不会跟他们扯到关系的，最下呢也不有，最下不及情，也不会联系到的。真正情之所终呢，是我辈，是我们这些食人间烟火，在世上这种有这个臭皮囊的这个样子的，有七情六欲的，我们才会沾到这些情，才会在这情里面来苦恼啊。所以很多人就往这个方面来，其实我们要修正这样的观念。
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上帝也是冠乎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也是临在，也是与他的这个所创造的万物参与在里面，干预在历史当中，与他的百姓同住。多次圣经里面让我们注意到主他听闻这世上的呼叫呼救的声音，他的百姓他下来查看，他与他的百姓一同受苦。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百姓受苦吗？他也与他们同受苦难。那你这样的话感觉到说这个主是与我们一同的，你说是吗？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不是平平顺顺，万事顺遂，从降生到成全他的工作，他要成全工作就是在苦里面成全工作的。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说他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我们有血肉的身躯，他也照样取得了血肉的身躯，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在诗篇里面到了基督他自己的一个觉悟，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为什么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到世上来成了肉身，能够来行你要我所行的，做你要我所做的，成全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所承受的苦，甚至到一个地步连上帝都掩面不顾他的这种被离弃的这种苦，都由主来为我们承担。所以呢他说儿女即同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取得的血肉身体，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所以他也经历各样的试探而受苦，以至于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大祭司如果只是远远的离开，那与我们有什么用处呢？与我们有什么好的真正的帮助呢？大祭司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你说他怎么能够体恤？因为他凡事他也经历，他也经历各样的试探，所以在这个试探当中他也尝到这种挣扎这种痛苦，他能够体恤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就能够帮助那些落在试探里面，就是我们的苦难最高最高的是这样一层。那如果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来受苦，那这是我相信这是在神验中我们看中我们给我们的那最高层次的这种侍奉。主的门徒天父的儿女也能够在这样的苦难上面我们一起来分担，一起不是救赎的苦难，不是我们都没有资格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污秽都是不洁净，是在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上帝的国度，因为这原是上帝所命定给我们的。所以我基督徒应该很坦然来面对这些所临到的各样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不需要因为无知而落到那种惊慌的程度。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尤其现在的网络这么四通八达无远弗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很荒唐啊，很觉得无知的一些信息传播出来，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所谓的这个难言之隐啊，这个大家跑去抢这个盐，以为吃盐能够来防止辐射，这种无知所带来的啊，人因为无知，民因为无知，到处就奔跑，没有意向，就整个是什么？是散漫，是混乱。我们基督徒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的道，好像那个晨星照亮一样，能够照明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应当来正，我们应当很笃定。我们应当知道在 世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本来我今天按照这个进度，我应该和诸位来分享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其实所准备的信息还是从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所准备出来的，但是我原来预备的是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呢，是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啊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摆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这个相合啊，这个 peace, we have peace with God, 这个 peace 其实就是上一个礼拜杨长老他在这边所讲的那个平安的这个字眼，同一个字啊，有的时候翻译成平安，有的时候翻译成与主相合，与人相合，所以这个字眼本身就包含了有这样的一些这几方面的意思在里面。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在写到第五章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这已经成就的，既然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他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与上帝相合。本来我应当是准备这个重点这个主题的，但是我后来想我把它改成比较偏重于有关于苦难方面的，因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一定是经过各样的考验才锤炼出一个坚韧的人格啊，才能够锻炼起有一个强健的体力，上面你也是要经过体力的这种体能的训练才有强健的体魄，你的心灵里面一样，你才能够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才能够真正站立得稳，不但自己站立得稳还能够来帮助人。那一定与苦难，一定与训练与陶造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把我的重点就往后面移一点。本来这边讲到这个相合这个平安，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我们来明白的。这世上有什么呢？这世上有苦难。主耶稣临别跟门徒们所交代的是，你们放心，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我已经胜过了。所以这是基督徒应当我们要能够因着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抓住真正明白的这么宝贵的事情。保罗所提的因信称义之后第一件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与上帝相合，我们与他和好了，原来与他为敌的我们与他和好了，原来在上帝的诸约之外的我们现在享受新约所有应许所要成就的，我们原来与上帝的国度无关，我们现在是这个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原来没有指望，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他第一个所提到的就这么宝贵啊！我们以后我们下一次再按照这个进度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边要来看的是苦难有很多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日本的东海岸关东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严格来讲那是另外一类的苦难，另外一类的灾难，这是一般天灾里面人都可能会经历可能会碰到的。你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万物都在虚空底下，因着堕落受咒诅所带来的都面临到这样的事情，也因为这个问题，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宗教的思维啊，讲就是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无常啊，无常这个字眼呢，我们想说，哎呀，这个是佛家的字眼啊。其实呢，无常这个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 contingent, transient, 暂存的，短暂的。不会一直长存下去的。你说这样的观念在所谓的这个 不是佛教的这种宗教信仰里面有没有，一样有。你说在哪里？我们圣经里面也有，我们圣经里面呢，传道书里面提到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有人认为那个虚空的那个字眼，那个 vanity, meaningless, 那个字眼可能应当翻译成无常更好，就是短暂。因为那个字眼的字根啊，那个字眼的字根原来是跟那个雾云雾啊，那种雾气是连在一起的，同样一个字根出来的。那个雾呢，我们知道啊，霎时可能就太阳一出来一晒，热度一升起来就消散掉了啊，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个可能翻译成无常更来得准确。虚空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好像人生就是变成一种命定的，怎么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你从无常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认定，你知道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一直在变动，因为它在变动，因为它无常，往往就带来了许多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揣测，能够找到能说服人心的那个答案。但我们深信这一切啊，都在这一位掌权的主宰的手里面。所以不是说因为人生有苦难我们来责问上帝为什么。常常有人以为一位全真、一位全善、一位全能的主宰，而世上又充满了各样的不义、各样的罪恶、各样的苦难，好像两者没有办法相容，一定是一个矛盾。其实不是，甚至我们从圣经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上帝已经把那个答案透露一些给我们，虽然他没有给我们完整的图画。上帝的确有他奥秘的那一部分，显明的那一部分是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是上帝有他隐秘，有他奥秘的那一部分，人无法参透啊。他使我们在这世上受精炼，又把永恒的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的范围，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无法参透的，他的作为、他的心意无法参透。但是他多多少少透露一些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可能是因为了见证这个苦难临到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关心，因为这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因为与我们有关系，结果苦难临到了他们，我们也动了这个怜悯人的心肠，我们也好像同受，愿意一同来承担，一同来分享。有的时候是因为这种完全超乎我们所能够去明白、去体会，就像约伯一样，上帝也没有给约伯答案。有的时候我们读约伯记，读到第38章，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线的曙光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在旋风中来跟约伯对话了，这个很难得的事情。但是结果你读了半天，你感觉到如醉无里雾中啊，也不知道上帝他在讲那一套里面，他好像没有直接回答约伯。对我们读的人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就知道约伯是为了成为主的见证，他好像蒙受这个不白，这个完全超乎他能够理会、能够真正接受的这种苦难，到一个地步，他在与朋友辩驳的当儿，他一再的要求，愿他能够有机会在主的面前来陈明他的案件。他的朋友在一而再、再而三就指责，有什么义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既然如此，证明你的儿女有问题，你自己犯了罪，你自己 可能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些临到你。但是约伯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有罪孽的人，不过呢，他要求在上帝面前能够陈明他自己的案件。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幸运，我们读，我们就先注意到，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心理的准备。约伯没有，而上帝有没有回答也没有回答，反而是从他的回答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甚至连上帝的能力作为，连上帝的安排的奥妙，连他真正的计划，所有的我们都一无所知，远远没有办法能够揣摩。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资格来向上帝要求你要给我一个答案，表明在这个方面呢，他都还有一个超越。但是却透过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注意到，原先我们敬畏上帝，原先我们从上帝领受各样的恩赐，但可能还只停留在风闻有你的这个地步而已，是没有一个很真实很实实在在的面对面的真正的经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风闻有你的地步。但是上帝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宇宙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剧目，一个戏剧里面的主角，从人来看里面的主角就是约伯，里面有许多其他的配角经历的这些苦难，把他所有的都拿走，让他经历的苦难在炉灰，在这个懊丧中啊，在那边懊悔，以至于亲眼见到你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但是你所能够得着的也是极大的赏赐。真正我们的信仰，真正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联，是面对面认识他。这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这教导，带给我们所提醒，我们有许多我们无从能够真正找到那种可以用条理式的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能够把它列出来的这种说服人的理由，可能没有，可能在上帝那边。但是他透过这些经历，他所要后赐给我们是有多大。而从约伯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更能够看得到，上帝是允许有苦难临到人，甚至临到他所眷顾的仆人。你注意看，上帝称呼约伯，称呼约伯是我的仆人约伯，你看到了吗？我的仆人约伯他是怎么样的完全，怎么样的正直，怎么样的远离恶事，怎么样的敬畏上帝。上帝自己口里面来称许，在上帝好像在打这个成绩单里面呢，他的成绩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自己加的评语，这多宝贵啊！不是写圣经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后人来为他来加这些评语，是上帝自己口里面所加的。所以最终，上帝有他的一个心意。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我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些苦难，我们通通都把它归诸到撒旦，归到这个那恶者。的的确确，因为这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人一旦堕落，失去了自己的本位，撒旦就进来攫取了这个原先上帝所造的万有，都伏在他的手下，以至于呢，所有都在虚空底下，都在败坏当中，都在那边盼望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上帝的种子那种显出来，也能够有一天有更新，有一天有复兴的机会，有一天能够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罗马书保罗他所提到的。所以这些会临到，有的时候我们想，那就是最好的理由，通通都丢给他们了。 通通就丢给那恶者跟恶者的差役，所有的这个。但是圣经上面呢，有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要建造一个人，要建造教会，要建造属他的国度，要建造他所拣选的仆人，他允许苦练，让他能够经历苦练。甚至在约伯的事情上面，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当约伯经历的所有的苦难，耶和华上帝他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到你，所以我在炉灰中懊丧，我现在我明白过来了。那么上帝就吩咐他，上帝吩咐他，你的朋友要来赔罪，你要为他们祷告。之后啊，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祷告之后，上帝才赐福给约伯。等到约伯他这个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亲朋戚友也都聚集起来，大家来一起坐席，一起讲论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圣经上面给我们的留下来的字句是什么呢？说他们在讲论耶和华上帝使他所经历的苦难。大家来看一下约伯记最后一章第42章。就换句话讲，圣经没有规避耶，圣经不会闪闪烁烁，好像扭扭捏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又不敢自己大大方方来承认啊。来看这个第42章第11节，42章第11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谈论什么呢？谈论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圣经大大方方就写下来他们讲论的。那这里面感觉上呢，让我们要更深入来揣摩，更深入来明白，这些人聚集起来，他们看这个事情，他们看什么呢？他们看，他们论啊，这些都是你所原先服侍的上帝、敬拜的这位主宰，他所降下来的灾祸。以赛亚书的确这样讲了，我照光，我也照暗，我赐平安，我也降灾祸，耶和华上帝亲口讲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为上帝好像来圆他所讲的话，这个来要把它解释掉。因为上帝，你从约伯这个例子里面你就看出来，所有的事情都还是上帝掌权，撒旦所能做的也在上帝的许可之内，而且在上帝许可的范围之内。同时人受苦，从约伯的身上看出来，不是没有目的，不是没有真正的用意，不是没有建造、没有成全的那个尽头的，不是。约伯的例子给我们看，都在上帝的掌管底下，都在上帝所命定的范围里面，只在上帝许可的这个区块里。撒旦的权势受到约束，而且呢，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是暂存的，连苦难都是无常。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感受到是好的东西无常，是好的东西，欢乐的时光好像很短，一下就过去了。那欢乐相聚在一起的，常常你不知不觉当一下就又分别了。好的东西事物享受了一下子，尝两口可能又过去了。事实上连苦难也是无常的，暂受苦难。所以保罗他提醒了，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讲到什么，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我们身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朽坏，我们虽然经历各样，好像天天被杀一样，这个使徒保罗他所经历的的的确确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教会，为了神的旨意而所付上的受苦代价。但是他说什么？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从这里面就看，连苦难都是暂时，而且呢主有他的成全，这是我们真正最大的安慰。基督徒面对苦难，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不要规避，不要逃避。我们现在回到罗马书第五章，我很快的就第三、第四、第五节这三节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里面他讲到，我们上次讲到说，既因信称义，这是过去已经成全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站在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上，在这个恩典上我们能够盼望将来，盼望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盼望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当主显现的时刻，我们也要与他一样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所以这些盼望还不单单只是在那边盼望，遥不可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身处当中，所以呢，他把过去、现在、将来整个连贯在一起。那么他底下讲到说，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想这个大家都阿们阿们。哇，这个盼望上帝的，要盼望美好的事情，有谁不欢欢喜喜的？稍微带有着一点焦急，为什么？因为就希望快点来啊！但是一定是欢欢喜喜等候盼望。结果底下他马上讲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知道这个词汇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懵懂无知，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一个忍耐 perseverance， 这个忍耐呢再进一步也能够做成我们的那种名的确据名证。什么确据名证呢？就是我们属主，主属我们，主验证我们，他来陶造我们，所以我们合格了，我们及格了，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老练啊，我们这个字眼确实是不太容易翻译，这个 character 啊 perseverance works out character， 这个有的时候翻译成 proof， 这个证明证据验证，好像你有一个产品经过这个品管之后呢，说这个是合格的，就贴一个标签，合格的这个产品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边把它翻译成老练，因为那个字眼它本身含有的意思它就是比较多样的。那么老练呢生盼望，你把这一段话把它好好来思考，你就注意到了，原来啊保罗他都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因着信，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称义了，这个已经成就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我们盼望将来上帝的荣耀。那么在现在跟将来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就换句话讲，这是人生大学里面的课程啊，你看那个新闻报纸啊，讲到说邓小平当年有人问他，他说他是在社会上的大学，他在社会大学里面历练，这个我想他很有智慧啊，虽然没有经过好像正式的这种红工的学堂经过，但是你在人生的经历里面，你在这种搞革命啊，跟这个大家志同道合的一起，哎，慢慢他真正是历练出来。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大学里面，就是你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历练啊。有的呢可能当掉好几科啊，有的呢勉勉强强修好几个学分，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的每一天，每一段的时间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其实我们都在休课。保罗这边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从站的恩典一直到我们能够进到上帝，也分享上帝的那个将要成就显现的荣耀，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好像他给我们一个所谓的课程的分级患难，是 101 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了，这个一直下去的，这个是一直下去的。患难使我们 work out，使我们生出来。华文圣经的翻译翻译的很有意思，翻译成用生啊，患难生忍耐，因为你在这里面经历了之后，你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做成了，就陶造出，就锻炼出了。所以他用生，我觉得是翻译的很有意思啊。虽然他不是真正所谓的 give birth 的那个生，不是的啊，那个生，那个罪啊长成。在雅各书里面讲，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个生是指 give birth 啊，那个真的是罪长成了，那个他怀胎一样生下来就是死了。那上帝的道呢，也是 give birth， 上帝的道，真实的道就生了我们，使我们重生啊。所以这两个刚好对照起来，在都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那好多年前唐牧师讲雅各书的时候，他对这一段特别强调讲过，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但是这边的这个生呢比较不同，比较不一样，这边的这个生呢是做成的意思啊。所以圣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说，我们要恐惧战惊，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那个字眼，做成我们得救。为什么？你要努力，你要付出代价，不是随波逐流，懵懵懂懂。就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知道，我相信基督徒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无知，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不要因为没有意向而四处乱处乱乱到处乱奔跑，民这个民没有意向了就乱来了，就失去那个规矩了，就失去那个方向了。我们不可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就要先知道，我们既然站在这个恩典，我们既然说我们要盼望上帝的荣耀，那你就必须要知道，知道在现在跟你所要盼望的达到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有这个功课在这边。患难，患难能够使生出忍耐来，有毅力，有坚韧了，自然就老练。我想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也很有意思。有的人主张应该就翻译成了就合格了，及格了 ，proof 嘛，因为他是从这个 proof 这个字眼来强调它的含义啊。患难生忍耐，忍耐呢能够到一个地步，就像雅各书讲的，忍耐也当成功，忍耐到底能够成功啊。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忍耐到底的就是什么？他的家了。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忍耐，坚忍，人能够持续下去，虽然外面无常，但是我们的生命呢胜过无常了。为什么？因为你 consistent， 你能够坚忍下去了，不会一下子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呢玩一玩不高兴了，我不玩了，走了，不要了，太苦了，这个训练营我不要了，我退出来了。我们不可以，人生这条路也没有机会让你能够退出去的。所以坚忍下去能够真正胜过所谓的无常。那么坚忍到一个地步呢，老练，你说你要怎么样老练，你要怎么样成熟，你要怎么样完全，你要怎么样达到合格的这个标准，没有别的路。等到老练之后呢，保罗又转一个圈讲到说盼望，前面才讲我们盼望，结果到了后面老练又生盼望。事实上你注意看哈， 这个盼望就必须要忍耐，要忍耐等候嘛。这是雅各讲的，雅各书里面他都强调，你既然要盼望，你就必须要忍耐等候。那么你有了盼望，又能够帮助你来忍耐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前面有一个盼望吗？对吧？你要能够达到那个盼望，你就必须要真正能够操练你的忍耐。所以忍耐操这个盼望，好像两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这样讲啊，好像我们讲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有的人讲说盼望是忍耐之母，但是呢盼望又是忍耐之子哦。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成就老练，老练呢又生盼望。所以这两个呢，又是父、又是这个 parent， 又是这个圣啊，又是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我们不能倒过来说成功为失败之母，不行的、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来讲。但是把忍耐跟盼望摆在一起呢，你会注意到忍耐是盼望之母，盼望是忍耐之母，好像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我觉得你慢慢咀嚼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有盼望，所以你愿意忍。哈哈，圣经上面给我们看了一个例子呢，爱情的力量的伟大就在雅各身上。雅各要盼望能够娶这个拉结啊，他看七年如一日，他忍耐，他就很快开心心的忍耐下去了。所以有时候爱情的力量是很大啊，这个是真实的。那么真正你明白你的盼望啊，你真正你明白你的盼望，你忍耐呢就甘之如饴了。所以你能忍。那么你为什么能忍？因为你前面有盼望，因为有盼望，所以又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坚忍下来。所以这两个好像互为因果啊，又为因又为果，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有人在读这一段，他就整理出这么一句话，好像是 parent and son， 这个我们的这个 hope 跟 perseverance 跟这个 patience 好像是两个连在一起的。的确确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我们基督徒应当欢欢喜喜的来应付，来面对，来修这些课程，因为这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会落到一个地步，基督徒不会落到一个地步，只有没有上帝，在神诸约之外，那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那些人面对到这些天灾，面对到这些不测的风云呢，他们找不到答案。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每次读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我都心有戚戚焉。他里面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讲到他分辨有不一样的人，有白昼之子，光明之子，是谁？就是我们。但是也有完全懵懵懂懂在黑暗里的人。正说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单单读这一句话就让你心惊胆战，有这样的这些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有血肉的身躯，也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些人就是我们应当努力，我们应当把福音也传给他们，把盼望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世界上的无常，但是却有一个真正笃定不变的那个指望在我们前面。但是对我们来讲呢， 保罗他写这封信写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心里面的迫切要让他们知道，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面，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彼得这一封书信呢，事实上有它特别的地方。我经文选的是彼得，因为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提一下，彼得书信里面所用到的苦、用到的难、用到的试炼这一方面的次数，竟然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多的。彼得前书，你说保罗不常用吗？是，保罗常用，路加也常用，因为路加有路加福音，有使徒行传，里面你把他所用到各种不同的这个难苦这种试炼把它汇集在一起，竟然呢没有彼得前书来的多。当然他用了不同的字眼，圣经里面用到这些不是只用一个字眼，用到很多不同，他也隐约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动机，有不同的用意，有不同的程度，要我们做一个能够明白分辨的人，不能够一概而论。那么彼得里面他所提到的就谈到有很多，你的信心要能够坚固吗？你不要闪躲试炼。有的时候莫名的苦，因为我们是跟从基督，我们所受到的冤屈的苦，你不要以为诧异，以为难过。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刻基督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所以等等啊都提到。这边我引用的这段经文，他就特别提，我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都经历苦难，战受苦难，但是一定主要来成全我们，他必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世上看各样的变化，是无常，是好像人无法逃脱的那种灾祸，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也必须来依靠主，抓住他的应许，他必亲自加添给我们，成全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坚固，我们真正能够盼望上帝永远的荣耀。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有先知，有经上确切的这些话语，有主你自己的应许，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深愿主你能够引导带领我们，在这世上你来亲自来加添力量，来成全，把我们摆在主你自己里面，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你已经胜过这世界，虽然在外在有各样的考验，有各样的试炼，有各样的试探，有各样的灾祸，但我们是属乎白昼，我们是属乎基督的，我们应当警醒，应当倚靠主，应当能够有忍耐，能够做成老练的功夫，进而更准确，更有把握的抓住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